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。C.S. Lewis 说，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，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。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，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。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，同样挣扎，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？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。
星期六了，电话又来了，然后呢，电话一响的时候，他就接电话说，哎呀，我的老婆不给我再去了，如果我还去打麻将呢，他就跟我离婚的了。对面就说，不怕，我们有律师，我们跟你免费的离婚。我就跪下来哭了，我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已经听我的祷告了，为什么三次的教训他还不认罪悔改了？他以为他自己以为是认罪悔改，但是为什么还去呢？神啊，求求你光照我，让我知道。我祷告祷告之后，我醒悟过来，我自己醒悟过来，我说，主啊，原谅我，我知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说我记错了，主啊，你原来饶恕我，因为我是在指挥你做事嘞，我在用我的意思，要神来帮我完成我的意思嘞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。今天的节目嘉宾仍是来自澳洲雪梨的李吴慧宾师母。在上期节目里，李师母分享了她在经营挪亚酒店六年期间，见证许多人因为遇见上帝，从流离失所的人生轨道转向柳暗花明又一春。这些故事里面呢，最具戏剧性的应该是师母的先生李海鸠牧师，他的信主历程要先从麻将桌开始聊起。李牧师信主之前每一周都要打麻将，而且是打通宵，数十年来如一日。李师母在迫切祷告中祈求上帝让丈夫打麻将输钱，心想这样子可以阻止他继续上牌桌的心，而上帝也果真听了他的祷告，让丈夫连输三次，但是第四次丈夫却把前三次输掉的钱一次赢回，而奇妙的是赢钱之后，他反而对打麻将的环境产生厌恶，比如说牌友会说粗话、抽烟、打牌时发脾气等等，这个环境是他多年以来早已经习惯的，却一瞬间突然变得陌生，而且可憎可恶。他意识到这是来自上面的教导，愿意谦卑悔改，戒掉打麻将的瘾，开始走进教会。这其中的转折点如何发生？今天故事切入点，我们继续走进李师母的世界。
通常他都去别的朋友的家打，好，怎么办呢？有好难好难叫他不打。他虽然去了教会去了听道，但是他打麻将打通宵，星期天就睡教会是睡觉的，从没有听过道了，没有进到他心了，所以他的生命没有改变。他就 还讲，哎呀， 我打麻将我可以传福音给他们了，这个是谎言来的嘛，你打麻将哪有时间传福音给他们呢？所以他真是就是这样骗我的。但是好了，有一天的晚上，我就简单的讲，每个星期六他都按时吃完了晚饭就去出去了，然后出去你不能劝他不去的，他要出去，然后呢他出去就打麻将，然后我就当天的晚上我就跪下来祷告，我说，神啊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又出去了，我说，神啊，神啊，这样吧，我说你把他的钱都输掉了，输掉的时候他就觉得，哎呀，输了就不许打了，这样子。好了，哪一天真是回来了，打完了麻将回来了，早上了，已经早上五点多的了，常常都是打到五点多就回来，回来之后就跟我讲，老婆老婆，你知道吗，我的麻将这样厉害啊，我本来是最厉害，是我的技术 最高的，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竟然一直输钱。我回头就感谢主，感谢主了，真的他输了，然后以为他输钱就下个星期不去了嘛，对吗？
对对，
哎，他就跟我讲，老婆了，不去了，我真的不去了，我听你的话了，乖乖了，我不去打麻将通宵了。然后呢，星期六了，电话又来了， 然后呢，电话一响的时候，他就接电话说：“哎呀，我的老婆不给我去去了，如果我还去打麻将呢，他就跟我离婚的啦。”这样子，对面就说：“不怕，我们有律师，我们这边有律师，我们跟你免费的离婚，我们跟你免费的做这样子。”哎，他就偷偷的要开门出去了。要开车出去，我就又在祷告了晚上。我说：“神啊，上个星期六他打完了说不去，这个星期六又去了。我说一次不够，输他两次了，主啊，还是给他输钱了。好了，回来又讲了麻将了。你知道我是不打麻将的吗？我没不打麻将，他就把麻将经跟我讲了，我怎么。”应该可以真的赚钱，甚至一直都输钱，输了比上一次更多。我说你输了比上一次更多，你就要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教训，对吗？所以你要不要打了？他说是啊是啊，一定是从神来的教训了，我就不打了啊。好了，我听你的话，不打了。然后我就好高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了，这一次又输了。他就这是说不打了哈，这样子。我说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然后呢，到星期六了，电话又来响了。他说：“怎么还不来啊？我们等你啊。”我的老公就说：“我上一次、再上一次、两次都收很多钱，我家用都没了，我的老婆没家用了，所以不许我出去打麻将了。”他们就说：“过来过来，我们先给你每人给你100块。”澳币啊，先给你赚100块，你就先有300块，你就不怕没钱输了。他也不跟我讲嘞，他就走嘞，又去打了。
那你又祷告跟让他输，再输第三次。
对，我又再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一次、两次，好，神啊，如果你求你的帮助，还给他输第三次。然后这个三次他一定绝对明白是从你而来的教训，不是他的什么什么。竟然神听我的祷告，神真的听祷告嘞，回来就更加讲了好多，没有理由这样，没有哪样，没有哪样，还是输的。
他自己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他以前打牌都赢的，对不对？
他说真是不可能这样输的，没有理由，怎样又不能赢，怎样又不能赢。他说绝对不可能的发生的事发生了，他就觉得真是一定是从神而来的教训了。我就好高兴了，我说神啊，我真是感谢你啊。他记错了，他说对你认错了，他说以后真的不打麻将了。你知道吗？魔鬼不这样容易放过人的吗？魔鬼的给你有个毒瘾啊，这个毒瘾不能就是你这样用你自己的智慧、聪明、决心就可以戒掉的，不能的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跟你讲哈，搞笑了。然后第四个星期六晚上，一个电话都不讲了，一个电话一来就说。收线了，什么都不跟我讲啊，转身就走了，就去了。我看着他离去，开门离去，我就跪下来哭了。我说神啊，你是搞哪一番的？为什么你已经听我的祷告了？为什么三次的教训他还不认罪悔改呢？他以为他自己以为是认罪悔改，但是为什么还去呢？神啊，你是真是我不知道你的心意了，求求你光照我，让我知道。我祷告祷告之后，我醒悟过来，我自己醒悟过来，我说主啊，原谅我，我记错了，是我的错。我错什么？我真的错了，我说我记错了，主啊，你原来饶恕我，因为我是在指挥你做事，我在 岂非耶稣基督就是了？我在用我的意思，要神来帮我完成我的意思了。因为他打麻将，我就请神来帮我，叫他输钱输钱输钱输钱。神就好幽默的神，神说好啊，我就依你的意思，好了，我就让他来输钱了。输了第一场，够不够？不够。第二场输了，第二场够不够？不够。输了第三场够不够？也是不能。神在叫谁啊？神在叫我嘞，神在叫到我这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了，不晓得怎么祷告啊，没有按神的心意来祷告啊，是按我自己的心意来祷告嘞，对吗？所以我就记错了，我说神啊，是我错了，我谢谢你的教导，我知道我这样祷告是不对的，因为我好像即非你就是这样子。我说啊，现在我什么都不讲，我说神啊，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，但是主啊，我求你来怜悯我，怜悯我的丈夫，要他真是完全的能够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，是用你的意思来救赎，就求神你用你的方法，用你的方法来把我丈夫的那个导引那个心瘾拿掉，除去他的罪，洁净我们两夫妻，让我们的生命是好好的来服侍您。我这样祷告之后，我就等了，我就等等他回家，神迹就来了。我等啊等啊，那天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了，一直都在好像在等一个奇迹出现。哎，不到两点钟，一点多了，他回来了。一回来我就问他，今天要输光了吗？他说，老婆，奇怪了，今天真是好奇怪，我只是打了麻将几个小时而已，但是奇怪就是我这个小时这个几个小时的打麻将，我把所有的钱都赢回来了。啊！我说你赢钱啊？是啊，老婆，我把以前输的三场的钱大概都赢回来了，差不多了，都赢了好多的钱。今天晚上我全交给你看。我看了之后，我回头就问神了：神啊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真是好搞笑啊！他输了还不会悔改，他现在赢了，以后还会悔改吗？我这个问题一直在问神呢。然后你知道他记住跟我讲话了，我的老公跟我讲什么？他说，老婆，今天真是奇怪，你知道我打麻将最大的乐趣就是赢钱啦，夸口啦，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好棒啦，然后好快乐啦。但是今天晚上好奇怪，我赢钱之后，我三个朋友一个讲粗口来骂我。他说以前他都讲粗口，但是呢他的粗口我都没所谓听的，我都 OK 了。但是 这一次呢听的粗口我觉得好污秽了，听不进去了，我心里变得好烦呢。然后呢对面哪一个呢就一直喷烟啊，一直喷烟。以前我闻烟虽然不吐都是讨厌啊，但是这一次真的非常的讨厌，烟味好难闻啊，我就一直想吐的这样子。我一直赢钱，然后旁边哪一个呢就大发脾气，把他的牌子大力的掉在桌上，大力的 掉出来，好大力的就发大脾气。他就说我一直赢钱，一直不开心，一直受罪。然后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知道神是从你而来的教导，我好讨厌打麻将了，现在我不想打下去了，虽然我赢钱， 所以他打到一点钟就跟朋友讲，我不再打下去了。他们就讲，你已经赢了这样多钱就不打了，你不能这样走的。他就不给他走，他就说没办法，我一定要走的啦。然后他就走了，他就赢了好多钱，一点多就回了家了。他给我这个见证，我就跟神默默的祷告，我神啊，是真的吗？就是你用这个方法来改变他的，把他的那个赌钱的赌瘾爱好拿走吗？我说神啊，我要等了下一个星期六，我感谢你，先感谢你。下一个星期六来了，电话响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过来呢？我们三个人在等你啊。他说以后你们都不用等我了，我现在已经改过了，我不打麻将了，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了。对面三个人都笑了，你打了几十年了跟我们，你哪有最烂倒是你了，最沉迷是你了，你不回的，你快点过来，不要讲几口了，这样子你快点过来吧。啊，不舒服我们有医生医治你，你什么我们都有办法来帮你，你快点过来吧，这样子。好了，他就说你们真是不要等了，我真是以后靠着神的恩典，我真是不打麻将了。我就看着他，我就说我就在看着你开不开车房的门走，溜走，一直等没有溜走，还跟我说话，还跟我讲。奇怪了，他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他说老婆啊，真是奇怪，为什么我现在好像觉得打麻将是一件好浪费时间也好讨厌的东西呢？我以前不会有这个感觉的，现在我真是奇怪就有这个感觉了。我说当然是这个是从神而来的了，给你这个教训了，以后真是好好乖乖的读圣经啦，祷告啦，然后去教会啦，然后你就看到神的恩典更多更多了。所以正是他以后都用好多的时间来读圣经，开他的窍了，然后他就越来越感动，越来越知道要服侍主了。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好多的神迹奇事，只是你知不知道是神的从神而来的。好像我的三个的祷告是错的祷告，我们知不知道呢？
然后你这本书里面师母手记有好多的见证，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两个？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叫 Christine， 她从香港到书认识一个男生，感情不稳定又身患癌症，不想跟家人联络，结果后来在你的辅导之下，她打电话给家人道歉，然后受洗归主，在教会司情服侍，然后神也很神奇的医治她的肺癌。你还记得这段故事吗？
有一天的晚上，我在旅店工作的嘛，有一天晚上看到一对的男女，进来的时候没事的，但是后来我看到两个小时之后呢，这个男的是气冲冲的冲了出去，离开了酒店，然后这个女的呢就一直哭来追他，然后呢追不到，然后他就回来，然后我见他哭得这样厉害，我就跟着他来问他了，来安慰他，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他房间的门口的楼梯坐下来了，然后他一直哭，一直跟我讲东西了，讲他的背景啊，讲他的那个现在发生的事了。他来雪梨读书，其实这个那个女孩子是有丈夫的，她有她的妈妈很爱她，她一直都说哎呀我要去澳洲读书了，这样子。妈妈也是供他来读书，他就来了雪梨，都不打电话给妈妈，关系不好，然后一直都说妈妈不好啦，这样子就不打电话。他自己学坏了，他自己学了交男朋友，所以那一天晚上就带了男朋友在我的旅店来住，我都不知道是他的，原来是他的男朋友，不是他的丈夫。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了这些的故事，这些故事然后讲了这个男朋友呢刚才跟他骂仗，然后就离开他了走了。然后我这样子我就 我就听了之后这个故事我就觉得不简单了，我一定要跟着他了。这样子本来他是住一天的晚上，但是因为我哪天晚上我跟他传福音，诶，他就好感动了，他就说那么我明天还住在你旅店一个人住。那个男人就去走了，然后呢意见不合了这样子，然后呢他就哪一天正是还住在我的旅店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好多的分享，然后知道他有妈妈在香港，然后妈妈是做护士的，妈妈好爱他的，然后他在香港还有一个丈夫。我说你这样的时候你真是做坏事了，你不跟妈妈联络的已经两年了，两年都没有打个电话给母亲，好像两三年都没有，来到水里都没有打电话给母亲谢谢母亲。我说哪一天我就教训他，要骂他，要教他，要安慰他，然后呢他就觉得真的不应该了，然后传了福音给他，他也觉得好感动了，然后呢我就去逼他的，我说我跟你先打电话给你的妈妈，我通了电话之后你跟妈妈讲一句道谢的说话，然后跟妈妈讲你是爱他的，这样子 我就要他这样做。然后我就趁机打电话给他的母亲，跟他的母亲的时候我说你不认得我，但是我你有的女儿在现在就在我的旁边，我跟他聊了天，我知道你是好爱他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恢复母女的关系。他的母亲在哪边就哭了嘛，是啊，我好爱他的，我给他读书，给他去水里来读书，我给他的钱来读书，他连谢谢都没有一句，也还没有联络，也没有打电话给我，我好挂念他，他现在在哪里啊，这样子。我说就在我旁边，你跟他讲话吧，这样子。我就跟这个 Christine 讲，哎 Christine 你的母亲找你啊，你跟他讲应该讲的说话吧。他就哭，两个都哭了嘛，两个都哭。 Christine 就说多谢了，谢谢母亲，还说母亲我是爱你的，这样子。哇，母亲哭死了，好感动，几年都没有听过这些说话，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件美事了。然后这个 Christine 就决志要跟随主了，然后后来就在我的教会了。后来我才知道啊， Christine 原来你弹琴这样弹得挺好的，他就说母亲从小就供他去弹琴了。我说你看母亲讲爱你这样贵，哇，香港学费好贵，母亲做这份工都愿意给你，而且你的丈夫也允许你这样的学习，也允许你过来，你还这样对不住是不应该。他就记错，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患了癌症嘛，他有肺癌，他就好伤心嘛，所以一定要过来雪梨啦，然后呢就要避开这个难受了，这样子。后来还有患了子宫癌嘞，两种癌都有啊，所以他就放纵自己了。后来我们带了他信着主之后呢，他又改过了，他又改过，他又服侍主，然后他在教会里侍琴了。然后呢有一天他在崇拜的哪一天的时候，他要侍琴之前就跑来找我了，就师母师母你知道吗，有一个神迹啊。我说什么神迹啊，他说我看了医生检查过，我检查出来了我的肺部的癌细胞完全的消失了，现在肺癌的癌细胞完全的没有了。我们就一起来感谢主了。我说你看你改了，改好之后你的生命是神用的，你就记住好乖乖的做一个基督徒吧。
在他们人生最需要的时候，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人，但是就是在正好在一段他们最需要光的时候，他们人生黑暗的时候，你把这道光引进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从此他们的生命就翻转了。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你在旅店有一个钟点工叫阿珍，因为她丈夫出轨买了一把刀预备跟丈夫跟他的情人同归于尽，然后结果被你一眼看穿，这个计划被你拦下了，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，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
记得这个故事，我记得的。我有一个钟点的工人，他帮了我几个月了，有一天他上班的时候脸色不对了， 好像有一点问题了，心事重重的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就说阿晶啊，好像你精神不很好哦，你先坐下来喝点水，跟我讲一讲，聊一聊吧，先聊一聊吧，才开工吧，这样子。他就坐下来了，哎呀，然后一直都哭，一直都哭。我都觉得这个是我的机会了哈，安慰他了。我就问他什么事啊，阿金？他就一直哭，一直讲给我听了。他说：“你太太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想了好久了，我真是想不通了。我现在已经不能再忍受了。我已经昨天晚上我买了一把刀，我要杀死他们。”我听完了之后呢？杀死他们？杀死谁啊？他说：“我杀死他们，我就自杀。”我说：“慢一点，慢一点，阿晶，你慢一点，你先情绪安静下来，你安静下来，你跟我讲一讲，你要杀死谁啊？”他就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这三年啊，我中国了，这三年工作的钱啊，都是供我的丈夫来水里读书的。”我的钱都是供应他的，我就在中国一直都做工，一直供应他的学费。然后呢，我以为我住了三年了，让他读完了书，申请到日籍了，我就可以过来水里跟他一起来过生活了。好了，三年了，他毕业了，我就要求过来看一看他，先看一看他，旅游就过来了。一过来，一住在他的家，哎，有一点不对啊，还有一个女孩子的。
在阿珍的逼问下，丈夫终于坦诚过去两年来一直与另外一名女同学同居。他甚至向阿珍提出是否能够两个人共存的荒唐要求。除了伤心之外，阿珍极度的愤怒，觉得她过去无怨无悔的付出却换来丈夫的背叛，于是在情绪失控之下想要与他们同归于尽。李师母带着阿珍一起祷告之后，她愿意寻求上帝的帮助，安静等候奇迹的出现。一周、两周过去，情况没有改变。第三周，事情有了转机。
阿晶一上班就冲来找我：“李太太，李太太，这样子。”我说：“啊，阿晶，你不是杀了他们吗？”我一直好担心，他真是气不过去嘛。我说：“你不是杀了他们吗？”这样子，阿晶就说：“李太太，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是神迹来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前天的早上啊，我的丈夫手中拿了一封信给我打开来看，这封信就是那个同学给他的，就是同居的女人给他的一封信，留下来的一封信。我打开来看，原来是什么呢？就讲他对不起阿晶，她夺了她的丈夫。她突然间 这两个星期有一个感动，突然间好挂念她的在国内的儿子，挂念她在国内的丈夫。她已经毕业了，她可以回去的，她不应该夺人的丈夫，因为她自己也有丈夫，她应该回归她丈夫的身边。她孩子也需要母亲，他说已经够了，在水里已经三年了，他一定要回去，也是为这个事来忏悔了。所以也要求阿晶原谅他，还说请你回归你的丈夫，接受他吧，你不要恨他，你接受他吧，你好好的 两口子过生活，在大家都彼此的原谅饶恕做错的事。哇，这封信好感动耶，对吗？我听了之后好感动耶。我说：“神啊，你真的太伟大了，不是让她的丈夫把那个情人赶走，神自己感动这个女人，感动她想起自己的丈夫来，在中国的孩子儿子。哎呀，是不是神的手呢？完全是神的手哦。哇，我们哪天欢喜都能够拥抱起来，一直感谢赞美主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感谢主。
与李师母的交谈如沐春风，他翻开他的师母手记，述说着上帝透过他所施行的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。盼望这一集故事切入点能够对您有所启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您的反馈留言对我们非常重要，也欢迎转发分享。我是士林语，我们下次再会咯，拜拜。